起码要像天父那样爱的完全。那么讲到如果人家打你这个脸，你要转过来，然后给我们看见贫穷的有福了，给我们看见饥渴慕义的有福了，给我们看见说使人和睦的有福了。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完了筛选的教训，这你会问一个问题，你说到底谁能够实行，谁能够实行这筛选的教训？或者你会问说，除天上天下人间除了主耶稣神的儿子之外，有谁能够实行筛选的教训？你的问题就是答案，一点都没有错，除了神的儿子之外没有人能够行。所以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个八个福其实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钻石的八面，那个实在说来是所有的这个饥渴慕义的哀痛的等等，其实呢就集中在一个人身上，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我们主。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天国之子？天国之子就是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那个主耶稣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他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是超越的、优越的。那弟兄姊妹，感谢主，因为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不要忘记，我们也像他那样的完全，像他那样的谦卑，像他那样的温柔，像他那样的爱。那弟兄姊妹，整本的马太五六七就是给我们看你怎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凭着你和我，哪一个人能够说我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不可能的，你看见吗？只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活出那种义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是我们，是他。所以你读完了整个的马太五六七，给我们看见只有一个人是完全人。我们今天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要从完全达到完全，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一下单第一个碰到的人，主耶稣医治的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大马。你看是何等强烈的对比，明白？今天不要讲义了，不要讲文士发言义，不要谈了。我们根本就是罪人，世界上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就是我们都是长大麻风的。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主一下山第一件事就是医治大麻风的，叫大麻风能够得到洁净。如果不洁净的话，怎么可能他有个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不可能的。所以感谢主，这是弥赛亚一定要有的工作。这个当然是弥赛亚的本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说洁净了吧？当我们的主洁净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所有其他的病里面，比方说你的儿子病好了，主耶稣根本就不接触他，主耶稣根本在迦拿，他的病人根本在加百农，不需要接触他，病就好了。弟兄姊妹，如果一句话能叫病好的话，好了，你别的病可以啊。现在你碰到有一种的病，像这种传染病，像这种大麻风的病，那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要医治这样病人的话，那你就一句话就可以了，这样根本不会没有接触，没有近距离也不会接触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着我们主真是爱你的病人，他伸手摸他。那想想看，这里有个危险，如果主耶稣不能医治他的病人，那么两个人都变成麻风；如果主耶稣医治了病人，两个人都是病人，明白吗？感谢主，弟兄姊妹，当我们主伸出他的手的时候，那个手就是慈爱的手，没有一个罪污秽到个地步，我们的主不能伸手摸我们，只要他一摸，我们的病就好了。你知道最近呢，在报上闹了个笑话，或者说这个新闻界喜欢炒作这件事情。你知道 BBC 新闻是英国的英国的电视台里面 BBC 嘛？那么这个电视台呢，它对于这个布希就是很有意见。所以最近不是布希总统跟这个克林顿总统就到海地去，那么现在三人都不是要握手嘛？那刚刚好不知道怎么好，刚好跟 BBC 的那个新闻记者拍到了，拍到什么呢？他就握完手以后，他就把他手啊就拍那个布林顿的克林顿的背，然后呢，这个写新闻就说他把他的背当成抹布，一直抹，一直抹，一直把那个脏的东西把它去掉了。 那么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布林这克林顿不这个布希奇他吹他了早点走了，这两种不同的解说。如果你不喜欢他的话，你就是他当的抹布，你明白吗？那么他然后再说，你看这个克林顿的多么好多么好，为什么呢？他说他握了手，他忘记洗手，还用了吃汉堡。所以你看，这样一对比，你看谁比较爱这个海地的人？所以现在很多的新闻记者不是报道，新闻记者在背后解释新闻，他要把这个读者引到什么地步去？所以我再说一个事，你今天看新闻一定要会分辨才可以。你不要你如果不会分辨的话，你很容易就被裸去了。那我为什么讲这件事？就是给丁子你看你说。我们的主今天碰到一个真正的灾民，这个人真的自从亚当犯罪以后，他真的不要忘记了，他的的确确是个非常可怜的灾民，我们都成了犯罪的灾民。但是感谢主，今天呢，我们的主碰到长大麻风的时候，他说洁净了吧，他伸手摸他，结果两个人都洁净了。所以这个背后是什么？这个背后自然，这个背后很自然的是什么？很自然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主怎么样的得着我们这样的罪人。那么从十个得洁净，你看有一个他的嘴巴终于开口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知道我们蒙了多少的恩典，你不可能，弟兄姊妹，你我不可能不歌唱，你我不可能没有诗歌，你我不可能来到波比聚会里面一直做哑巴。有的人就是做哑巴，一直做哑巴，从得救地，所以一定有常常这样的。他说你一个人一受尽得救以后，第一件事要告诉他，你在波比聚会就开始祷告。如果他一开始是哑巴，后来都是哑巴。我还记得我没有多久，我一受尽上来没有多久就开口了，所以那个时候很自然一口就开了嘛，就不是哑巴了。所以弟兄姊妹，许多人祷告那么难，原因在哪里？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他明明要主医治他，但是你看见他就像什么，就像约翰的父亲一样，他不会说话。一直到今天他参加了多少个波比聚会，一直听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么久，你没有听见他讲一句赞美的话，你也没有听见他说一句见证的话。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那十九个人到哪里去了？那不止这样，一个真正长大毛的医治的人，他一定心存了感激的心。所以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到伯大尼的时候，在一个人家里坐席，有人呢预备主耶稣一顿宴席。那谁预备宴席呢？那宴席预备宴席的主人是个长过大麻风的西门，他就长过，他长大麻风，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已经好了，也许主医治他。那现在主医治了这个大麻风以后，他不光感谢，我不知道这两个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马上麻风，就是那个大麻风，我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记不记得这个税吏啊，马太，他呢自从主拯救了他，自从主呼召他以后，他就设宴，就找了其他的罪人跟税吏和他们一同坐席。主耶稣才说，所以呢，然后这个法利赛人看他和病人和罪人在一起，那主耶稣说，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来了不是招罪人，我来了乃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所以我想主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只有真的掌握大脑，只有真的是税吏的，他知道他自己的罪何等的，现在主赦免他了。所以他不只是哑巴张开了，不只回来赞美，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等于那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晓得说起码这里有一个人，他的名叫西门。结果呢，他长了大麻风，现在他大麻风大概被主医治好了，结果怎么样？他就在他的家里面就开始宴席，然后呢马大伺候，然后呢你看拉撒路在那坐在那里，就是活的见证。然后我们知道说，就在那个时候，玛利亚就把他香膏就抹在主的脚上，然后用头发来擦他的脚，就有很多人这是何等的枉费，但主说这是一件美事。那这件美事在什么场合来做呢？就是有人给玛利亚一个机会，谁给他的这个机会？就是长大麻风的西门。好了，讲到长大麻风的西门呢，你读圣经，你越读越多的话，那么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一个罪人，就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法利赛人也给他预备了宴席。 主耶稣去赴宴的。那那个人叫什么？叫西门，就是西门。所以呢，坎伯摩根就认为说啊，这很可能这个西门就是那个西门，我们不知道，很可能就是那个法利赛人。那他那么很可能他法利赛人，他不会怎么长得大马蜂，然后主可能医治他，然后呢，所以主才赴他的宴席嘛。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你们，如果他真的长大麻风，他知道他自己是个长大麻风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说那个女人所以能够就懊悔用眼泪擦，因为他是真正长大麻风的嘛。那么好了，我们普通读圣经不忍心把两个画和玛利亚画成等号，但是根据坎伯摩根，他觉得两个人应该是一个人，就是说那个刚刚得救那个可能应该就是玛利亚，那个主人应该就是这里，应该就是西门。那弟兄姊妹，到底是不是这是坎伯摩根的看法？我们不一定要这样的相信，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联想是有可能，这个联想是合理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重点在哪？重点就是说，不管这个长大麻风本来是不是法利赛人，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了，你看看，你看见吗？就着我们来说，我们就是那个法利赛人，而且我们就是，我们也是那个女人，是个犯罪的女人，我们多得恩典的人。那么同时呢，感谢主，你看你现在玛利亚能抓住机会，把香膏浪费在主的，好像浪费在主的身上。为什么？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能够抓住那个机会。那原因就是因为他曾经坐在主的脚前，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玛利亚特点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如果凯姆摩根对的话，他得救在主的脚前，然后呢，你看你听主的话了，在主的脚前，然后最后呢，把香膏倒出去的也在主的脚前。那么弟兄姊妹，当初如果凯姆摩根对的话，那么他在主脚前的时候，那个主人是西门。那么现在呢，他把香膏倒在主的脚前，那个预备的宴席也是叫西门。那我再说这个联想可以连也可以不连，但是我的重点就在这点出来，就是说这里不只有一个长大麻风的回来感谢，这里长大麻风的也和主一同来作息。反过来说，实在说来，长大麻风的西门不是真正的主，真正主人乃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只要被邀请，他从来不做客人。我们要小心呢，我们今天被人邀请就是客人，不要随便做主人，什么沙发要这样摆啊，那什么这样厨房到厨房就乱搬来搬去，冰箱随便开，不要忘了你还是客人。我们的主到底是主，你只要请他到我们家里，你只要请他做主的话，他就是主，他不客气。所以你看见了，那一次严格说来，那个家谁的家呢？还是我们主的家。现在主给这个马长大毛和心的一个尊荣，给他预备这样的宴席，明白吗？然后呢，你看这里有玛利亚，这里有拉撒路，这里呢也有马达，所以你看这个什么，这个就是很美丽的一个光景。所以感谢主，这个主今天是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把我们救到伯大尼的地步，因为救伯大尼主才能够得到安息。我们普通讲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是他给了这个玛利亚的机会，也是他愿意表达他深处的感激，他为主摆设了这样的宴席。所以叫这不过，所以不只是玛利亚做的这些美事，我们相信说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也是做了这样的美事。好，所以呢，我们在十二个麻风代表十二条鱼已经讲出来。那最后呢，我们就来到了四人。那么主，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主说，那这个谁啊？主说什么呢？主说这个去告诉约翰，所看见所听见是什么呢？最后一样，他说死人复活。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为什么很重要呢？表面上呢，我们看见主一共怎么样？主一共是医治了四个死人。为什么是四个呢？为什么是三个半？其实为什么三个半呢？因为大臣的儿子快死了，结果因为主的医治一句话，他就不死了。所以这个也是个将亡的人，也是一个将死的人。但是结果呢？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我们的主一共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 一个就是广惠堂的女儿耶耶鲁，你记不记得？还有一个是拿一个寡妇的儿子，拿一个寡妇，当我们主耶稣正要进这个城的时候，刚好他们送病。原来呢，一个毒这个谁呀、啊？拿一个寡妇，他只有那么一个儿子。结果呢，他的所以呢，主耶稣怜悯他，结果居然站起来了，所以真的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么还有一次就是拉撒路，拉撒路大家都知道，结果呢，结果他病了，这个他的姐姐们不、他的姐姐们。姑且说他最小哈，他姐姐们就告诉主说：“你所爱的病。”结果主耶稣在他原来的地方就故意多待了两天。所以等他到了拉萨路，到了拉萨路这个伯大尼的时候，刚好是四天。这个四天什么意思？四天就是说，你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当她的病得了医治的时候，你知道圣经怎么形容？说灵魂又回来了。所以现在你叫这种死人复活什么意思？这种死人复活就是说灵魂回来了，但是后来又倒下去。所以我们知道，那耶鲁的女儿虽然从死里复活，但最后呢还是一死。拉撒路也是这样，然后最后你看见那个拿一的寡妇呢也是这样。不过呢，这一次拉撒路比较特别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说前面的女儿也好，前面拿一的寡妇也好，很可能都在四天之内，因为根据犹太人的说法，就在四天之内，那灵魂呢就在人的尸体旁边活来活去，随时有回去的可能。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复苏了嘛。这个人某一种原因他又复苏了，所以用圣经里面用以色列懂的话，就是灵魂你又回来。好了，所以你看呢，这是管会他女儿主怎么医治他。而且不要忘记了，广惠堂的女儿这里主特别查，因为广惠堂女儿十二岁了。那么你觉得稀奇不奇？当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忽然间，你看三个作者，就是路加也好，马可也好，马太也好，就插进这一段。插进什么一段呢？就血漏妇人的故事。他血漏了多少年呢？他血漏了十二年。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血漏十二年，结果呢被止住了。你看血漏被止住了，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十二岁的女孩子，她活了十二年，结果死了，结果就怎么样又复活了。所以两个都十二年，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所以你当我们交通到这个这个血漏的妇人呢，你就看见主的的确确怎么样的得着她。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无论是管会堂女儿，还有拿因的寡妇，那么你知道。当我们的主医治好拿因的寡妇的时候，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怎么记载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你如果注意读圣经，你知道那句话都不是浪费的话。我念给弟兄姊妹听，这个等到我们的主啊，真是医治，你知道他是个独生的儿子嘛？母亲独生儿子，结果呢，那人就坐起来，而且说话，你看当中大很那么多人送病，吹吹打打的，你看见没有？结果那个人果然复活了，所以众人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说，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为什么讲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原来呢，这个拿因这个城在什么地方？拿因这城呢，你如果读旧约的故事，特别读到基甸故事，有一个山叫做摩利冈，摩利冈。啊，这个魔力什么意思？魔力就是教师。为什么教师呢？因为以利亚和以利沙常常在那里走来走去，经过来经过，他们都是教师嘛，所以是魔力缸。这个魔力缸呢，如果你现在所以现在呢，你这个魔力缸呢，在你魔力缸的南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耶斯利平原，那一带现在的整个都是耶斯利平原呢。啊，那么如果你走耶斯列平原，这个走过来走的时候，你看这个摩利甘在你的前面，那么这个苏念就是怎么的？就拿因在哪里？拿因就在那个整个摩利甘的北边，你懂吗？北边，那你再往北走就是拿撒勒。所以你如果从拿撒勒看过来的话呢，可以说在摩利甘的北边，很清楚的是在山坡上。那么现在很有意思在哪里？很有意思，你记得旧约不是神界的以利沙也叫死人复活？那个人的名字，那个母亲的名字叫什么？叫苏念的妇人。我们有名字，知道她在苏念。那现在我们要问苏念在哪里呢？苏念就在摩利甘的山脚底下。意思就是说，摩利山如果有北坡跟南坡的话，那么好了，这个苏念在南坡。 北，那么这个苏这个南呢在北坡，同样就在摩利冈上，清楚吗？很清楚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因为摩利冈大家都知道，先知都知道以利沙的故事，都知道以利沙怎么这个叫一个死叫一个孩子活过来。那同样的你看见了，同样的意味着就在那一代，他也叫一个寡妇的儿子活过来了。所以你看这两人一对比，那么很清楚的他们得到解释了，莫非这就是神所兴起的大先知？从前是以利沙，现在就是主耶稣。所以拿因寡妇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都刚好在摩利冈上。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到这个以色列去的话，你就看那个耶斯利平原是个神的粮仓，是个好大的平原，那个就是哈米吉顿战场，是个很平常是丰收，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富裕的地方。那么然后你可以看那个面包山，那个就是塔坡山，塔坡山的旁边就是拿舍勒，但是别忘你还没到塔坡山以前，你要经过一个小山叫摩利冈，那么这个就是基甸的故事。那摩利冈的南边是苏念，北边呢是什么是这个是就哪一还有多尔也在那里，你记得吗？撒母耳不是说多尔一个妇人吗？那多尔也是从那里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怎么医治了拿因的寡妇，所以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但拉撒路这个不同意，拉撒路为什么主故意等了四天？意思就是说这个灵魂再也回不去，再也回不去。像人就技术性来讲，拉撒路真的死了，真的死了。前面很可能前面很可能是灵魂又回去了，可能不久，这是非常可能的。但是这一次呢，你看我们的主是算计好了，是故意的，等到拉撒路真的完全死透了。那么在这以前，圣经明明说主耶稣素来爱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而那个爱被容是更深的阿嘎比的爱。但就是因为素来爱马大、玛利亚，所以就又都留了两天。所以马大跟玛利亚觉得我们的主如果爱他们应该马上就来，但是主就是因为爱他们故意停了两天。所以这是急金风碰到慢郎中，我们的主应该很快就来了，结果呢故意等了两天。那么好了，现在刚刚好等了到的时候，你看见马这个谁呀、拉撒路已经不可能回来了，他我灵魂不可能回来，因为已经四天了，所以他不可能再回来。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算准了拉撒路是完全死透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行拉撒路这个神迹，是个特别的神迹。为什么？因为这个神迹特别是讲到他是弥赛亚，意思说这旧约有很多也有死人复活。那么到底什么情形我们不知道，到底什么状况我们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就是说，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最后都成像，他不是再永远活着，没有，这个不叫死人复活。所以真正死人复活呢，那么好，在完全进到主所要叫死，真正叫死人复活，还不是指的拿撒路这个死人复活说的，拿撒路只是个先生，拉撒路只是影子。就是这一次现在当因着拉撒路很多人都信主耶稣，所以他们连拉撒路都要杀，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为什么要定主耶稣十字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明白吗？这一关不能再过了，因为拉撒路这个 case 这个情形是个特殊的情形，我们的理算好了拉撒路完全死透了，结果呢我们的主说拉撒路起来，那意思就是说这个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一听见他们就活过来了。那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是有原因的，这一件事情是为了将来我们要行个更大的神迹来埋下伏笔。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将来真正的如果要死里复活的话，那个复活要像主耶稣那样的复活，他是初熟的果子，表示以前从来没有人复活过。所以你要知道，虽然前面都讲死人复活，但这个等次跟主耶稣等次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明明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在以前没有过的，那主耶稣是怎么没有过的呢？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永远就不再死了。 你看见吗？他不必再躺下了，这个叫做从死人复活。那么在这个宇宙，在历史里面就是最大的目标，哇，这就是只有弥赛亚可以做的。所以感谢你，因为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将来通通要复活。所以主耶稣当他的拦道路出来，什么意思？我们要等待有一天，我们都要听见神的儿子声音说，我们就通通活过来了，然后我们都要变化，我们都要被提到空中去。所以那才是我们的主真正叫死人。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因为他果真叫死人复活，他果真叫死人复活。所以他就用拿拉撒路来说，拉撒路还是不完全的例子。但首先第一，他是完全死透了；第二，很明显的就说出来。那么出来不要忘记啊，为什么他的拉撒路出来呢？因为如果主不说拉撒路出来的话，那所有的死人统统出来了，那对不对？你知道吗？等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在千禧年前，都在千禧年前我们就复活的。过了一千年以后，你不要忘记那些不信的朋友们，他们才复活。所以你看见主不能说出来，不行。你看见主要说拉撒路出来，那个蒙恩得救出来，那叫被主得救人现在可以出来。所以到了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一直安睡，我们一直安息到那一天。我们等候那一声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主怎么说呢？你记不记得主说了一句很美的话？他让我去唤醒他。感谢主。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好，我们在主面前安息了，然后到了那一天，主要来唤醒我们，到了那一天我们都要复活。所以那是真正的死人复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这十二个病人里面，主当这个当他得人得鱼的时候，一面我们的病得了医治了，到另一面我们看见他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从这个地方，你看这六个病例给我们看的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剩下的这个六个病例呢，虽然不要弄错了，我们的主本来就是弥赛亚，但是问题就是，特别是这六个病例，特别显出他是什么？特别显出我们的主。是弥赛亚，叫人不只注意他病得的医治，而且给我们看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所以那特别的启示。但是其他的也是弥赛亚做，没有也是我们主做。当然，如果不是他做的，都不可能。比方说血漏夫人就这样，你看见吗？我们的主根本没有医治他，就那个人凭着信心，就那么一摸，他的病就好了。你看见吗？所以这是很好的例子，给我们看这个血漏的妇人，她在医生那里花尽了她所有的，你看见吗？在她身上就是一种血漏的情形。那么这个当然代表什么？代表这代表说我们今天许多人经历也是这样，在她身上太多东西漏掉了，太多漏，她不应该漏掉的，结果漏，她的元气漏，她的生命漏掉，她生命枯萎了。我们的人就是像血漏的妇人一样，但是感谢主，他遇见主的他众人都拥挤他，结果主耶稣能知道有人在摸他。所以弟兄姊妹，主今天不止得着我们，光是拥挤他，主要叫我们在很多拥挤人中间，我们能有信心的一摸，我们就摸到我们病就得了医治。所以这个就是那个血漏的妇人。那么还有呢，你记不记得主也医治的癫痫？那癫痫的主耶稣门徒们他们在山上的时候，这个彼得说啊，我们真好把山做朋友，那么永远就不要下山了。但是他们还是要下山，为什么？因为山上的情形的确很荣耀，对不对？有主的同在，有摩西，还有以利亚，还有我们的主，但他们忘记山下还有很大的需要，山下还有一个癫痫病人。那癫痫人很可怜，他不是他自己的，你看见吗？癫痫人，你看见他有的时候被丢在火里，有的时候被丢在水里，那么还有的呢，你看有时候重重的抽风，他根本都不是他自己啊。等到后来他真的主医治他，根本像死了死了的一样，那的确这个人是全身都是汗，全身，所以你如果真的看见癫痫人，你就说他不是他自己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癫痫的病人，当然他是被鬼附，但是今天有癫痫不一定完全是被鬼，有这种天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知道我们的痛苦，所以许多时候人落在罪恶里面，那个痛苦，你看他完全不是凭他自己的， 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人又是他父亲的独生子，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而且这个癫痫更重要，就是他除了他不能控制，就是这个癫痫的病当时精神上的病，我们知道 不完全身体上，但这个人你看见他不光是癫痫，而且又聋而且又哑，稀奇的。所以圣经讲的又聋又哑有两个，这个也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的主也说，你们这个世代我要忍耐你们到多少时候，你看又是一个从生出来的叹息，然后这个病也医治好了。所以呢，这是癫痫的病，所以给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残缺的，不是血漏就是癫痫，好像我们不能控制我们自己。你知道这个癫痫好的人就是很好，我们知道有一个弟兄，他因为有一次大概在 到一个地方去看一下慈善特会，就倒下来，那个时候都没有事，现在过了几年以后，那么现在每年可能要发个三次到四次，因为他不知道什么脑子里面是哪块血块什么，他不能控制，完全不能控制他自己。所以呢，我们知道这种的光景就是这里所说，这个不是外面，是一种精神上的疾病。那么但是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伸出的叹息，结果呢，就看见医治好了这样的病人，所以呢，就得着了这样一条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有时间，要好好去读它，我觉得非常，这里面能叫我们得到很多的帮助。那么水谷的病人呢，是水肿的病人。我们说过，这种病啊，不是不你不能光医治病状，你一定要医病根，你病根对了以后，这个人就这个水就消了。他有的时候是肾有问题，那么多半肾有问题，有的时候是心有问题，心脏有的时候你脑子有问题，不是哪个地方出了状况了，结果全身呢就一种水肿的情形。水肿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比原来胖的多，本来不是那个样子，现在呢就变了形了，本来呢他肚子不是那么大的，结果肚子变得很大，那么幸好他还能走路，你记得吗？因为那天是谁呀、啊？是在这是路加福音十四章记载的嘛。那个时候主耶稣呢不是在一个就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哦，是坐席的，那么结果呢在他面前有个患水谷的人，他不知道怎么去进去的，还有不知道怎么从门挤进，因为普通多半他是比较胖一点比较重一点的，结果我们的主呢就医治好了。那为什么我们主讲这个话呢？如果你把十四章好好读一下的话，你就知道说这个和后面讲三个条件，背十字架三个条件有关系。那么三个条件呢，刚好和主耶稣前面所讲的三个故事有关系。那么前面三个条件就是说，人若不爱我，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们的这几件事。第二个，仿佛背着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们的事。第二、第三，若不撇下一切所有，就不能跟从我。所以你看，做主的门徒是三个条件。那你要怎么明白这三个条件呢？前面主耶稣给了三幅图画。所以第一幅画，那个水谷的那个人，就是相对什么，叫你们要恨父母、妻子、儿女，然后否则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人堕落以后，我们的魂呢，就已经畸形发展。所以我们的人格就好像这个人变成水肿一样，我不知道什么叫有病，就是人堕落以后才是嘛。本来我们的魂应该像白马王，这是非常合比例的，但结果呢，你看见我们就变成水肿，我们就变得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如果我们真的恨这种情形，所以要恨自己的性命，那个性命原文就是你自己的魂。所以恨父母那个恨就是恨自己的恨。那为什么恨自己呢？因为我们的魂畸形发展，还有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一个罪的缘故也畸形发展。有的时候爱是溺爱，根本不是真的爱，这是罪的缘故。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要恨父母，乃是恨因着堕落犯罪以后人畸形发展的关系。所以你要对付什么？对付病根才可以，明白吗？所以这个时候不是说把水对付拿掉，不是，水拿掉还是没有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巨大的一个最高的这个 great physician 面前，我们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我们告诉主说，我愿意主啊，求你在我身上工作。所以这个时候你恨你自己，结果感谢主，结果我们只要在手术台上，结果他知道我们肾有问题，或者是心脏有，或者哪里有问题，病就得了解决。 所以这是相对应的图画。然后第二幅图画呢，主耶稣不是讲主耶稣怎么讲，说是哎，你人家请你客，你要坐在最后面，坐最末尾，然后人家把你请上去，那么这个就相当于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然后第三呢，最后就是要请那你吃饭的时候，你请宴席的时候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的，明白吗？所以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真的这样的，你普通你送人家一斤香蕉，你希望他回你一斤西瓜，这是你所希望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请了这些，你真的给了贫穷的，你不可能回来的。所以怎么真是撇下一切所有？真正撇下一切所有，就是没有回报的。所以根据这三段来解释下面的三个条件就很清楚了。所以我想我这样点一点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水谷的病。那么在这个前面，特别十三章的时候，你还看有一个女人呢，她病了十八年，弯腰的一点都直不起来。十八年呢，看来看去从来没看过天花板，看来看去都是地上。什么意思呢？就证明说这个人是属地的人，看见了。今天人没有得救以前，他总是往底下，他希望能找到美钞，他希望能找到黄金，他就是整天，而且整天就是看地，他根本不能看，因为弯腰直不起来嘛。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人主要医治他。所以许多蒙恩得救的人，你看他一得救以后就不一样，他看到天了，他就觉得这价值就不一样，他钱不是看那么大。否则的话，你看有的人有买了部新车，他这个新车子不能刮，会不会刮一点点？刮一点，那简直要他的命的。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担心的感谢主，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驼背的，他一天到晚所看见这个世界。如果有一天你看见天的话，就不一样，看见感觉不一样。所以有一次，你弟兄们这个去参加结婚，带着是参加结婚聚会、结婚典礼啊，那么他的师母们给他买了这种漂亮大衣。结果他大概真的眼睛都是看天上不看地上，结果一大盘的就泥巴水啊混浊水全部过去了，然后这个李师母就很生气，就是很气他，你怎么不注意啊？然后你又怎么讲，他很嚣张，他说是我穿衣服不是衣服穿我，你知道吗？这句话当然你不能学，或不要学，你就在这点学可以学，但是问题就给我看，他是个超人，他是活在天上的，他不是一天到晚在看地上，哦，有没有这个会不会溅到我全身呢？有的人穿一件衣服就怕这个有没有皱纹呢？哪多一点皱纹的什么？一天到晚就注意这些，这叫什么叫驼背的人？所以主需要什么？主需要一直驼背的人。感谢主啊，我们还不是驼一年的背，是驼十八年的背。你看见吗？十八年的背。所以在这里给我，在这里主的确是开了，主的确医治好了他。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主怎么医治了这个驼背。那么还有主当然医治了病人热病。热病是什么？热病就是谁呀、啊？就是彼得这个岳母的病。那彼得岳母到底生了什么病？我们只要热病。但是我们的这个病的难处在哪里呢？甚至他一病好了以后就可以开始服侍了。所以许多时候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服侍？因为我们生了热病，我们太热心了，你看见吗？我们热到过头了，弟兄姊妹，我们热一定要退才可以，否则你没办法服侍主。你完全凭着你那一套来服侍是不可能，你不可能来服侍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这个三本福音书形容都不一样。这马太福音说，主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你看见吗？然后呢，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地方说，主耶稣斥责那个病，热就退了。还有一次呢，主耶稣把他扶起来。从他躺在上面把他就扶起来，哎，他的热就退了。那三个都对，他扶起来当然就摸他，那么同时就斥责那个病，热就退。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是什么病，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有温度的时候，你看他没办法服侍主。所以我们要知道，很多基督徒是糊涂热心，是瞎热心，很热心，但是基督徒他能服侍吗？他不能服侍。他可以参加服侍，他可以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感谢主，实在很好，很热心。但这样的姊妹或者这样的弟兄，你不能得罪他，因为他太热心了。太热心，你不能讲一句话，你讲一句，下一句不见，他再不来了，他太重要了，你看见吗？所以你看看这种热情怎么能服侍主呢？所以这个需要主摸一摸。 这个人这样的弟兄与姊妹都是躺着，你不要光现在祷告很好，你不要觉得哦，他东忙西忙，叫我没有他不行，一面来讲也是对的，但是主真正能不能得之释放呢？不能得之释放，所以主一定要把他扶起来，哎，他开始服侍了，还有的时候主要责备他，你看到没？主常常借着弟兄姊妹说一些责备的话，因为他听不见嘛，他太属灵了，他太热了，所以什么的声音都听不，什么劝他都听不进去。所以呢，需要听一些责备的话，所以主一斥责，热就退了。那当然，如果有这三方面都不灵，那只好病，那就要继续热下去了，也没办法，连主也都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是主的的确确得救了这个彼得的冤枉。那么最后呢，葛拉森就是鬼被鬼附的。那么我们说过，这个葛拉森两个被鬼附，刚好那天主耶稣是不是渡到海那边去，刚好风浪大作，风浪大作很明显了，因为他鬼知道说我们的主要到对面去，主知道这个鬼知道说我们的主要医治，要把那个这个鬼赶到猪群里面去，所以当然他在环境上就兴风作浪，所以难怪我们的主斥责风和海，因为这是灵界的事。表面上是风和海，表面上你知道，如果比方说从东边不是沙漠吗？沙漠吹来的风是热风，然后黑门山在北边，黑门山吹下来的风是冷风，所以冷风跟热风交在一起的时候，这就变成风暴了。所以呢，我们这加利利海的确有风暴，尤其到下午，每天到下午风就特别大。所以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原因，但是表面上这是天然，对不对？但是不，我们的主斥责风和海，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属灵界事，你不要完全把它当作灵界，是属灵界事。所以那次感谢主，我们的主要去释放那两个人，那两条鱼，那结果没有想到两个人来势汹汹啊，粮食兄弟，那其中有一个人甚至于用链子都不能链子都不能捆绑他，而且用什么用石头来砍自己。所以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葛拉森在什么地方？你到湖边去看，只有一块地方一定是那里，为什么呢？因为第一，那里是唯一有悬崖的地方，这个是这个海，还有呢，在那个悬崖的底下有一些火石 crystal， 这个火石是很尖很尖的，可以砍自己的。所以你就知道说，你就晓得说，在主耶稣那个时候，主耶稣来到葛拉森，主耶稣就是要释放的。所以第一次主渡到那边去，遇到风和浪，主知道为什么？这里风和浪不是风和浪，因为当他真的要拯救、要得着那两条鱼以前，撒旦一定兴风作浪。所以你看见吗？主斥责那个风和海。好了，所以呢，他就到了，登了岸以后。然后呢，他就果然就那个人明白过了。那么那个时候呢，鬼，你知道他这个砍自己啊，拿也不穿衣服，那么根本一点办法也没有。他病好了以后，他自然的就穿衣服了，就回到他就不是他就明白过来了。那么现在最要紧在哪里？最要紧就是说，这个这个他们就求主耶稣，你不要来叫我们受苦啊。那什么叫受苦呢？受苦就是把他们赶到哪里？赶到无底坑去。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明明讲说不要叫我到无底坑去受苦。所以可见从这里我们知道说，人死了以后是到阴间去，鬼监禁鬼的地方在哪里呢？是在无底坑。无底坑在哪里？无底坑在海的底下。所以呢，你看见就把他们赶，就猪群就赶到海里面去，就淹死了。从那里他们就进到无底坑去。所以从这里的圣经给我们知道说，到底无底坑在哪？所以我读圣经一定要清楚啊，要清楚。比方彼得那里讲的监狱的灵，那个不是指的阴间，那指着什么？那是指着无底坑说的。啊，有一个地方专门监禁那些这个天使，那是背叛的天使，那些灵不是我们的人。还有圣经说，还也要交出死人来，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讲究。我们若普通读圣经，妈妈我就算了，但这里面都有一些讲究。那但要紧在哪？要紧就是说，那一次主果然释放他，叫他们完明白过来。那么还有呢，就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当这个这两个人为什么那么苦呢？是一群的鬼，所以主耶稣赶是赶他们。那么你想想看，最后呢，是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两千头猪受不了那个力量，这个时候在忍受， 所以你看一个被鬼附的，一个今天被撒旦辖制的人是何等的可怜。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是属灵界的事。撒旦忙得不得了，他就不愿意失去他的生命。而且当这些人被捆绑的时候，不要忘记是两条猪都受不了的那个都不能都受不了的那个大的力量，结果压在这些身上。你看你们那个，所以你看，但是这个人还受得了，这个人起码、忘记他自己什么的，但是你看那两条猪都受不了。所以你就晓得说，我们的主为什么一定要拯救他？我们的主拯救他，主耶稣爱他们。量是，当然我们知道两条猪价钱贵得很，所以很奇怪啊，全城人都起来求主耶稣离开，这是恐怕在圣经里面很难得一次最大的祷告聚会，好多人来祷告，但祷告是什么？是求主离开，不是求主来，求主离开。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命没有了，两千条猪没有了，有多少的灵魂呢？但主耶稣是怎么说呢？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在主耶稣的天平那里，你如果把人灵魂放在这一边，把世界放在这边，哪个比较重？人的灵魂更重。所以弟兄姊妹，在主的眼光中，两条猪算不了什么，世界也算不了什么。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灵魂得救的话，主耶稣都要来拯救他，都要为他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主，这就是153条人，主何等的爱他们，主怎么得着他们。如果我们看见主的拯救是何等的救，主的释放是何等的释，你看见吗？链子都不能绑他，锁链锁小镣他都可以挣断，那个力量有多大？所以表示说没有一个人有希望，他在这罪恶下，在恶者的辖制底下，他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但主要去拯救他，主释放他，所以他病好了。所以难怪主耶稣说你要去做见证，在别的时候你不要替我传名，不要在那时候讨论，因为主的确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你看见了，一个人在那样情景里面，在荒山遍野，根本在是他住在坟墓里面，没有人在那里经过的，你看见结果呢？你看见主既然能够医治，能够叫他叫这个鬼就是事，叫就把这个鬼赶出来了。所以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故事。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所有12个病例我们大概都已经看了。所以就着今天来说，我们应该是把153条都讲完了，但是后面就6个病例我讲得很快，直接到为止。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读过 我希望 Campbell Morgan 这本书你要读，因为这本书不困难嘛，你又懂得英文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本书一点都不困难的。所以我看看我能不能把我的书留下来，然后我交给什么人。那么如果交给什么人的话，那么希望你们拿到了以后，你们可以复印是复印那一部分没有关系，你不是复印整本这本书，那为了自己的帮助。所以呢，你好好祷告看看哪一段是主要给你的，那也许那一段你可以得一点帮助。那么还有我再说，你就是没有那本书不要，你只要懂得中文，你只要有一本 Campbell Morgan 的注解，中文的注解，你买都来得及。那么然后你自己就从那里可以得到，那最坏的就像我们弟兄一样默想神的爱，就好好的在主面祷告，你把这段圣经好好读，我再读，问主说，哎，结果你看见就在你这样做的，主就开你的耳朵，就叫你听见了他的话，然后你的舌头自然就张开。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到礼拜三来，我们一同来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为了迟到定子，我再劝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4月21号我们要继续开始另外一个新的题目，就是下礼拜跟下下礼拜我们还是有聚会，我们希望定子们你们尽量来交通。那么虽然我不在，但是呢21我们就开始了基督是分开的，那是讲到就到底神的儿女今天是怎么分开的，这个到底今天各宗各派来源是怎样。那么那个礼拜呢，刚好是江守专员来这里，刚好在纽约，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机会让弟兄们知道一下。好，我想关于这个机会我们就听到这个第六位见证。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真是谢谢你何等恩待我们，直到如今你借着153条鱼，主啊，你可以我们看见你怎样得人如得云。 教导我们真是做个得人的渔夫。我们觉得虽然我们听了这么多，但是我们觉得还没有消化。我们求你如果愿意的话，下两个礼拜可以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不止在里面有默想，在里面有交通，也能够更多的深入。我们真的仰望你，我们真的为着你这一段给我们这些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你因着这样，我们能够带进属灵的丰收。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的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